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3年1月3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中登月竞赛激烈， NASA 主管说如果中国捷足先登恐怕会占为己有。
蓬佩奥呼吁拜登政府应该追究中共掩盖疫情的责任。
众议院国会事件调查委员会解散。
劳动力市场紧俏，雇主大幅加薪以留住老手员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周一说，美国并没有同韩国讨论联合核演习，这和韩国总统尹锡悦的言论矛盾。尹锡悦先前接受韩国朝鲜日报的专访时说，为了应对朝鲜的核武威胁，韩国正与美方商议以美国核战力进行共同规划和演习。媒体推测双方可能进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水平的雪猫军演，也就是由美方以传统空军战术支持核作战。然而拜登在白宫被记者问到他目前是否正在和韩国讨论联合核演习时，拜登说没有。拜登刚从美属维尔京群岛度假回来，当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陪同他受访。去年11月进行的韩美安保会议中已经包含了核战力共同规划和联合军演，意味着未来美国的核武政策、战略以及作战规划等相关内容将反映韩国政府的意见。
日本防卫省1月1号首次确认一架共军无侦七无人侦察机飞越日本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空域。1月2号再次确认无侦七出现踪迹。日方派出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共军无人机上次连续两天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空域是在2021年8月。统合幕僚监部1月2号也公布，1月1号确认共军航空母舰辽宁号和其他五艘舰艇组成的编队，经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北上朝东海航行。这六艘中共军舰是在2022年12月16号经宫古海峡南下进入太平洋。中共正在太平洋挑战美军，试图突破第一道岛链，美国印太司令部的责任越发吃重。据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美军为了加强和日本自卫队的新合作机制，正在探讨把总部位于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部分指挥权移交东京横田基地的驻日美军司令部。
根据路透社周一看到的发展蓝图，世界银行正试图大幅增加融资能力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危机，并将在四月份开会前就增资和新的借贷工具等提案与股东们谈判。路透社报道，这份文件已经寄给各股东国政府，意味着世界银行改变任务和财务资源的相关谈判程序即将展开。世界银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成立以来，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计划贷款的模式将有所转变。根据文件，世界银行管理层的目标是拟定改变任务、运作模式和财务能力的具体提案，以便在10月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联合召开的发展委员会上通过。发展蓝图文件提醒，要为气候变化、医疗保健、粮食安全等需求扩大贷款，可能需要增加资本，以提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融资能力。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世界银行辖下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贷款的机构。文件提到，另一个选项是世界银行的股东国提高对国际发展协会的定期捐款。
美国联邦众议院的20211月6号国会山庄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日前完成18个月的旋风式调查，并把后续工作和起诉前总统川普的建议提交司法部后将正式解散。美联社报道，众议院新任议员3号宣誓就职后，国会山庄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就正式结束。民主党籍的委员会主席汤普森和共和党籍副主席钱尼2号在解编信里说，司法体系将负责接手后续的工作。然而，几百名证人的访谈录像等相关资料暂时不会马上公开。委员会正把这些影片和其他一些记录送到国家档案局。按照法律，国家档案局在50年后必须公开。 但即将上任的新任共和党籍众议院领袖或许会设法提前取得这些资料。《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指出，随着最终报告出炉和特别委员会解散，对川普的控罪和阻止他参与公职的战线将转移到司法部。但司法部高层已经表明，川普在国会山庄事件里有没有触及法律，正由多名联邦检察官分别调查，不太可能受到这份众议院报告的影响。
埃及二号宣布追回一个可追溯到近2700年前的石棺盖。埃及外交部长苏克里二号在电视转播的记者会中宣布，寻回这件被称为绿色石棺的文物。他说，这个石棺盖曾被悄悄走私出境，这次寻回是保护埃及遗产奴隶的一环。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伊萨在记者会上说，这个石棺盖长近3米，宽90厘米，是最近从美国手中收回的17件文物之一。据官方媒体报道，这个石棺盖在开罗以南的阿布希尔大型墓地遭到洗劫之后，2008年运往美国，最终在2013年运往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伊萨补充说，这是埃及与美国当局的合作，历时2年的调查成果。过去10年，埃及收回了大约29000件遭人以非法手段运到国外的古物。伊萨说，埃及2022年从美国、新西兰、法国和其他国家手中收回110多件文物。埃及外交部当天发推文说，我们衷心感谢美国当局的合作，归还这件珍贵的文物。
密歇根州苏必利尔湖州立大学公布2023年应该被封杀的此次清单，其中以英文 Greatest of All Time 字头组成的 GOAT 名列第一。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报道，苏必利尔湖州立大学按照往年惯例，列出10个遭滥用、过度使用甚至毫无用处的字词。2023年应该被封杀的字词包括 GOAT、 Inflection Point、 拐点、 Quiet Quitting、无声辞职、 Gaslighting、 直译为煤气灯效应，后来衍生为情感操控之一、 Moving Forward、 向前进、 Amazing、 惊人的、 Does that make sense、 你明白了吗、 Irregardless、 不管、 Absolutely、 完全的、 It is what it is、 就是这样、不然怎样。自1976年首次发布清单以来，苏必利尔湖州立大学收到了几万件提名，并已经把几百个字词列入应该被封杀的清单。今年的清单有些字词是遭到过度使用，以至于脱离了字面意思。清单也经常见到语言学常犯的错误，例如缀词 exact same 完全相同，以及 completely empty 完全空了，还有过于冗长的字词。历年的清单甚至包括真的很令人反感的词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登月竞赛激烈， NASA 主管说，如果中国捷足先登，恐怕会占为己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密码管理器公司 LastPass 的大量数据被犯罪分子非法访问，其中包括客户的密码库。据 LastPass 公司说，未经授权的人获得了第三方基于云的存储服务的访问权限，备份了用户的 LastPass 密码库，包括用户存储的网站登录信息、信用卡号等。不过 LastPass 也表示，他们采用256位加密技术，只要用户使用了足够复杂的主密码，即使被盗也很难破译。虽然不确定这次是否能保证数据安全，但至少这是一线希望。 LastPass 也仍然敦促用户更改他们的主密码以提高安全性，并更改存储在应用程序中的各个登录密码。他们还提醒用户不要在其他网络服务和网站上使用 LastPass 主密码，因为如果这些密码在此之前被泄露，恶意行为者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访问用户的 LastPass 账户。任何在三星 Galaxy 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 LastPass 密码管理器的用户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尽快保护他们的数据。
韩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周二说， 他们已经决定对特斯拉和他的韩国子公司罚款28.5亿韩元，大约223万美元。原因是特斯拉对他的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数做虚假广告。此前，特斯拉在2019年8月发布广告，说他的电动汽车至少可以行驶几百公里。而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 FTC 说，广告中提到的距离只有在平均气温和市中心地区才可能实现，在其他情况下距离会更短，在较冷的温度下实际里程下降了 50.5%。 在充电速度方面，特斯拉也提供了虚假信息。 FTC 说，在没有提及类型和测试条件的情况下，特斯拉在广告中说它的超级充电站可以在15或30分钟内为汽车充满足够行驶几百公里的电量。 FTC 指出，这项测试结果是基于具有高充电效率的优化条件，而这种性能在普通条件下无法实现。此外，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以不正当经营为由对特斯拉另行处以100万韩元的罚款。原因是特斯拉从2020年1月开始，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每笔订单收取10万韩元的佣金，如果消费者取消购买，则不会退还佣金。
英特尔在去年9月份公布了多设备协同技术，可以在 PC 和手机之间实现无缝的持续连接。周一的最新消息，这款软件现在已经全面上线。英特尔说，这款软件可以实现 PC 端的文件传输、短信发送和接收、通话以及管理通话通知等功能。PC 和 Android 或者 iOS 设备之间可以进行文件以及重要信息的快速传输。此外，用户还可以通过手机拍摄照片或者录制视频，并能够无缝地在 PC 上实现编辑操作。英特尔曾说，多设备协同技术将在宏基、惠普和联想的部分搭载第12代英特尔酷睿处理器，并通过 EVO 认证的笔记本电脑上使用。2023年初将扩展到更多搭载第13代英特尔酷睿处理器的设备。目前，其他非 EVO 认证的 PC 也能安装英特尔多设备协同技术的应用程序，甚至搭载高通 ARM 处理器的电脑也能使用。这款软件的 Windows 版可以在 Microsoft Store 下载， iOS 和安卓版已经可以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下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推文中呼吁，拜登政府或者国会应该要要求中共当局为掩盖疫情担责。中共不是在给世界预警，而是一直在掩盖真相。他认为，美国人民应该要能够得到答案。请听报道。
周一，前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拜登政府或国会需要对北京当局掩盖 COVID-19 疫情承担责任。他指出，2020年中共隐藏了疫情爆发的一切证据，直到最后所有事情都为时已晚。蓬佩奥说，他们不是在给世界预警，而是一直掩盖事实，让接触病毒的旅行者在假期期间离开武汉前往世界各地。如今，美国人民应该得到答案。在2020年春天，本可控制的疫情已经变成了全球大流行病，但中共当局继续将世界蒙在鼓里。蓬佩奥在新年接受纽约当地电台节目 Cats Roundtable 采访时也警告说，中国目前的疫情大规模爆发可能会造成第二次 COVID-19 大流行。然而，中共现在又在做和三年前同样的事。截至2023年1月1号，由中共官方公布的 COVID-19 死亡人数只有5249人，而且官方已停止全民核酸检测，不再公布新增感染数据。其死亡数据的统计标准也和大多数国家不同，使外界更加质疑中共在数据上的准确与透明度。蓬佩奥说，中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行为者。目前有超过100万美国人死于 COVID-19, 并且还有无数人在大流行期间失去了他们的生计和亲人。而中共政权则是踩在辛勤工作的美国人的背上， 建立财富和权力。他呼吁拜登政府应该追究习近平和中共的责任。如果拜登政府不能这样做，那众议院共和党人应该将其作为一个优先事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登月竞赛越演越烈。美国宇航局局长比尔·纳尔逊说，未来两年可能决定谁占上风。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击败美国，中国可能宣称月球是属于自己的地盘。请听报道。
美国宇航局局长纳尔逊曾是前宇航员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他1月1号接受美国媒体 Politico 采访时说，北京可能会在月球上建立据点，试图独霸月球表面资源最丰富的地点，或者甚至不让美国进入。纳尔逊说，我们处于一场太空竞争，我们最好提防他们不会以科学研究为幌子到达月球的一个地方。纳尔逊指出，中国还可能会声称月球是他们的领土。他举南中国海为例说，如果你怀疑这一点，看看他们在南沙群岛的所作所为吧。报道表示，近期公布的空中图片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南沙群岛设立了新的军事设施。NASA 去年11月已经完成了阿尔特弥斯使命设计载人太空飞船猎户座飞船 Orion 一次无人环月飞行。该使命的阿尔特弥斯3计划在2025年前将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中国的太空计划显露出野心，北京已宣布近10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目标。去年12月还提出建设太空基础设施和建立太空治理体系的更具有野心的愿景。纳尔逊表示，中国过去10年在其空间项目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反观美国，国会才刚刚通过 NASA 的全年预算， NASA 没有得到所要求的所有经费。但是纳尔逊表示，他们得到了必须要有的，包括未来阿尔特弥斯2和3使命的关键组成部分。报道说，美国月球太空项目的任何重大拖延或失误都将有落后于中国的风险。 NASA 的登月计划已经向后推迟了一年。同样，美国军方也对中国进军深空间的安全影响感到震惊。美国军方已经对北京发展的太空系统可能威胁美国的卫星表达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美国五角大楼在最近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强调了中国空间项目最近取得了一系列跃进。纳尔逊警告，美国与中国前往月球的竞争日趋激烈，未来两年可能决定谁占上风。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根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近日公布的数据，在去年11月份，在岗员工的工资比一年前增长了 5.5%， 这一数字高于去年年初1月份的 3.7% 的年增长率，也是2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增幅，同时也成为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请听报道。
最近，许多美国公司为留住现有员工和防止对手挖角而纷纷大幅加薪，使得在岗员工获得了他们几十年来最大幅度的薪资提升，而这也成为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因素。根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近日公布的数据，在去年11月份，那些更换了就职公司、工作职责或职业的雇员，他们的工资涨幅甚至比一年前更大，达到 7.7%， 而在职员工可能为了更多的薪水而离开的情况，导致各公司纷纷为留住现有员工而提高工资。不过，许多员工并没有感受到工资的增长。根据劳工部数据，在截至11月份的过去12个月里，考虑到 7.1% 的年度通货膨胀率之后，所有私营部门的员工的工资实际上下降了 1.9%。 《华尔街日报》指出，劳工分析公司 Lightcast 的高级经济学家雷拉·奥凯恩表示，休闲和酒店等行业的员工很容易找到工资可能更高的新的工作机会，这使得转换工作的做法变得更具诱惑力。他说，如果我看到街边的汉堡王提供22美元的时薪，而我现在工作的邓肯甜甜圈店是20美元，那么我非常清楚我的机会成本是什么。而雇主们对此的反应则是，好吧，我们需要在内部提高工资，因为雇主不想失去那些已经培训好的员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古巴移民陆续涌入，佛州国家公园被迫暂时关闭。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古巴移民陆续涌入，佛州国家公园被迫暂时关闭。
美国新一届国会今天开议，麦卡锡力争众议院议长。
乌克兰与欧盟2月3号举行峰会，讨论财务和军援。
中共官员警告，中国新年返乡潮可能引爆大范围疫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当局周一宣布，由于越来越多的来自古巴的船只抵达，位于佛罗里达州以西由一群岛屿组成的干硅岛国家公园将持续关闭，直到进一步通知。古巴正遭遇自199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过去几年居民逃往美国的人数创新高，不过多数抵达美国的古巴人是经过墨西哥由陆路抵达，不过还是有数以千计的古巴人从危险的海路搭船前往佛州。光是去年10月初到12月底，美国海岸警卫队就拘留了3700多名古巴人。另一方面，据美联社报道，官员指出，新年假期周末有160名移民搭船抵达佛罗里达岛礁的其他地区。中岛周一又发现来自2个新移民团体的30人。佛州门罗郡的警长拉姆奇在新闻稿中批评联邦当局对移民涌入的应对作为，说移民正在耗尽当地的资源。美国边境巡逻队则对拉姆奇的办公室说，联邦当局对部分移民的应对作为可能需要等上一天的时间。
美国第118届国会今天开议的首要任务是选出联邦众议院议长。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掌握众议院222个席次，虽然取得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但只比民主党多出9席。目前共和党呼声最高的议长人选是加州选出的麦卡锡，但是由于共和党内约有15名议员对麦卡锡有异议，麦卡锡得取得议长席次需要的218票才能够顺利当选。包括盖茨、比格斯、罗森戴尔、古德等多位共和党籍众议员已经表达反对麦卡锡出任众议院议长。比格斯预计今天会公开挑战麦卡锡角逐议长大位。9名共和党籍议员1号发表公开信，表达不支持的立场，强调麦卡锡对他们的要求缺乏具体承诺，呼吁彻底改变现状，而不是延续共和党过去和现在的失败。由于麦卡锡只能够承受失去4张党内选票，让隶属于极右翼的自由党团有更大的谈判空间，迫使麦卡锡让步。
华尔街日报访查跟美联储有业务往来的23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发现有超过2/3的经济学家们预测美国2023年会出现经济衰退。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罪魁祸首是美联储。美联储为了遏制通货膨胀、降温经济，已经连续升息多个月。尽管近日通胀有趋缓的迹象，但仍远高于美联储的期望值。此外，《华尔街日报》访谈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期，高利率将把美国的失业率从去年11月份的3.7%推升为超过5%。虽然相较历史数据仍然偏低，但失业率上升仍意味着百万美国民众得失业。大多数经济学家预判的是美国经济会在2023年衰退，少数认为是2024年。《华尔街日报》访谈23家金融机构里，只有5家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今明2年应该能躲过经济衰退。但即便这些看法相对乐观的机构，他们的经济学家们仍预测美国经济成长将远比过去20年放缓。
每年中国新年前后，中国会出现数以亿计的人口迁徙活动春运。然而， 近来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中共卫生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警告说，随着中国新年临近，有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城市人流高峰涌向农村，回家过年探亲，因此中国较脆弱的农村地区可能大范围爆发疫情。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医疗资源相对缺乏，而且有大量老年人和基础疾病人群，春运期间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流动将会对疫情走向产生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在近三年的新冠疫情封锁后将重新开放边境，美国、印度、意大利和日本等多个国家将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韩国从昨天开始实施对中国入境者的防疫政策，今天再宣布，从1月7号起，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旅客将要求登机前出示阴性证明，并且必须在检疫信息输入系统完成登录，才能登上抵达韩国的班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月2号发表声明说，乌克兰和欧洲联盟将于2月3号在基辅举行峰会，讨论财务和军事支援。法新社报道，根据声明，泽连斯基在新年的第一通电话中与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讨论了这场高层会议的细节。声明提到，两方讨论了2月3号在基辅举行下一次乌克兰与欧盟峰会的预期结果，同意加强准备工作。泽连斯基先前积极呼吁欧盟不要让内部纠纷阻碍支持乌克兰的决定。欧盟上个月排除障碍，在所谓的超大型协议中同意援助乌克兰，内容还包括实施最低 15% 的全球企业税率。
一名19岁的男子跨年夜在纽约时报广场外持刀袭警，三名警察受伤。执法单位调查发现，这名来自缅因州的嫌犯具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背景，特地在跨年前到纽约锁定攻击警方。嫌犯比克福特行凶后被捕，警方周一公布，他被控两项企图谋杀、两项企图攻击罪名。纽约时报引述匿名执法官员的说法报道，比克福特也可能面临恐怖主义指控。警方说，跨年夜晚上10点过后，比克福特在曼哈顿中城第八大道和52街的转角持开山刀攻击三名在时报广场跨年活动封锁线外执勤的警察，其中一名警察随后开枪击中了嫌犯的肩膀。纽约历经2001年911恐怖攻击事件后，任何大型活动的维安都如临大敌，万众瞩目的时报广场跨年活动也不例外。跨年夜当天，纽约出动几千名警力，配合联邦调查局反恐小组成员确保安全，仍在封锁线外发生持刀袭警案，受到高度关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战争升级，俄国三款战略轰炸机投入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周一公布最新研究指出，相比摄取充足水分的成年人，水分摄取不足者不但可能老得更快，罹患慢性病的风险更高，甚至可能更短命。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尔西预防与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埃佩尔认为，水分摄取以及和年龄相关的慢性病之间的关联仍然属于高度推测，这项研究不能证明多喝水能够预防慢性病。这项研究的作者们也警告，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适当补水是否有助于延缓老化、预防疾病或延长寿命。美国国家医学院建议，女性每天应该喝6杯到9杯水，男性应该喝8杯到12杯，每杯约236毫升。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统计，美国成年人每天平均喝5杯以上的水，像西瓜、芹菜和黄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果也有助于补充水分。
1月2号，三星电子旗下的面板制造商三星显示说，它将在1月5号拉斯维加斯举行的2023消费电子展上推出一款可折叠、可滑动的新显示屏，这将使三星成为第一家展示这种结合了可折叠和可滑动形式的显示屏供应商。韩国媒体指出，新显示屏为 Flexi Hybrid， 不仅可以折叠，还可以滑动或扩展，从而几乎无缝地增加面板尺寸。而在完全折叠时，它的尺寸为8英寸，看起来就和其他智能手机一样，展开时尺寸为10英寸，然后通过滑动进一步扩展至 12.4 英寸，有效地转化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据悉，这款三星 Galaxy Z Fold 4的起价为1920美元。不过，由于这种显示屏可能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因此三星还需要克服耐用性和质量等诸多挑战。
随着新一年的开始，各大新能源汽车厂商开始相继公布了上一年四季度和全年的产销量数据。在电动汽车方面走在行业前列的特斯拉，周一也公布了销售数据。根据特斯拉在官网公布的消息显示，他们在去年四季度生产了439701辆电动汽车，其中 Model S 和 Model X 为20613辆，Model 3和 Model Y 为419088辆，共计向消费者交付405278辆。就产量和交付量而言，特斯拉电动汽车去年四季度是同比大幅增长，在三季度的基础上也再上了一个新台阶，双双创下新高。在2022年全年，特斯拉生产了1,369,611辆电动汽车，交付1,313,851辆。都是首次超过100万辆，也双双创下新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在新年假期期间连续三个晚上对乌克兰发动空前的空袭。此外，俄罗斯空天军一号宣布，空天军可携带核武器的三款远程战略轰炸机今年将投入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分析家认为，这代表战争升级。请听报道。
俄罗斯在新年期间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夜间攻击，包括距离战事前线数百公里远的首都基辅，这标志着俄国在战术上的改变。此前，俄国当局多月来大约每隔一周发动这类攻击。俄罗斯在去年12月31日跨年夜对乌克兰发射数十枚导弹，并且出动伊朗制见证者 Shahid 无人机，之后于1月1号及2号再派出数十架这款无人机。但乌克兰当局2号指出，乌方已击落最新一波空袭中的所有39架无人机，包括在首都基辅上空击落22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伊尔马克指称，俄罗斯多月来一直试图摧毁乌方能源基础建设，但因为乌克兰取得较好的防御能力而失败。另一方面，国际传真社报道，俄罗斯空天军远程航空司令部指挥官科比拉什1号正式宣布，空天军可携带核武的图-95MS 熊市、图-160白天鹅以及图-22M3 逆火等三款远程战略轰炸机今年将投入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空天军是2015年由俄罗斯空军与航天防卫军合并的军种。国际传真社报道称，空天军的远程轰炸机队是俄罗斯核三位一体 Nuclear Triad 的一环，能够发射核导弹和传统导弹，特别是图-95MS 曾在2022年10月的演习中被用于实施报复性核打击。报道称，今年俄罗斯空天军的远程航空兵将接受首批最新升级款的图-95MSM 以及图-22M3 战略轰炸机，其中图-22M3 是一种可变异超音速的远程战略和海上打击轰炸机。分析家认为，它的出现代表了战争的重大升级。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推特老板马斯克一号发文说，将在本周发布下一批推特档案，将重点关注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前任所长安东尼·福西。请听报道。
伊隆·马斯克在2023年新年第一天推特上向他的 1.2 亿粉丝说，希望2023年的第一天过得愉快，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不会无聊。一位推特用户回复了马斯克的推文，称他正在等待福西文件。马斯克回答说，本周晚些时候。自12月初开始发布的推特档案中， 马斯克和几位独立记者共同披露了推特许多决定和规则制定的过程。最新推特文件发布，重点关注政府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如何依靠推特来调节内容。马斯克最近在推特上不断质疑福西以及疾控中心 CDC 对 COVID-19 疫情的说法和处理方式。12月29日，马斯克声称推特员工有一个内部福西粉丝俱乐部，然后发推文称推特的新政策是遵循科学，这必然包括对科学的合理质疑。马斯克在12月11日发文说，将在未来几天发布更多关于推特前管理层与联邦卫生官员就如何处理有关 COVID-19 规则和疫苗进行沟通的推特档案。一名推特用户问马斯克，我们什么时候能在 COVID 上获得推特文件？关于许多医生和科学家被停职的信息，谁参与其中？压制证明是事实的信息。马斯克回复说，他即将到来。同时，他又用玩笑的口吻发帖说，将起诉福西。另一名用户发帖说，可以肯定的是，伊隆马斯克想要将福西定罪，因为福西在宣誓后撒谎，在中国病毒实验室从事功能增益研究。 COVID-19 危害了整个地球，并且可以说是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原因。马斯克回复说，正确。81岁的福西曾是白宫的首席医学顾问，他从里根政府开始在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服务了38年，已于2022年底辞职。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